好，接下来是对卦。对卦呢是对下对上，他这一卦呢就讲夫妻的快乐之道，来，夫妻的快乐之道。我今天讲的是卦象啊，爻象你们回去自己看做作业，对吧？因为我已经把大的交代给你们了，如果我全部要这个呢，你们不利于你们这个动动脑筋，是吧？哎，这一卦就讲夫妻的快乐之道，因为大家知道八卦里面这个对卦它是双重的，首先第一个就是愉快愉悦的意思，对吧？还有一个就是口舌，是吧？所以欲说也就是欲字的骨字，如何赢取别人快乐的一种技巧，赢取别人快乐的一种技巧，是吧？如果你不能处理好夫妻关系，那你婚姻就非常危险了，是吧？这个呢与众同乐之相，对吧？哎，一家子你看开心吗？对吧？这个小孩子在里面，你看玩捉迷藏的游戏，是吧？他是这种相，与众同乐之相。然后呢，有鱼有鸡之意，对吧？有好有坏这个意思，有鱼有鸡之意，对吧？对卦呢是64卦当中的第58卦。论谈话的艺术，与众同乐之相，啊，快乐不是一个人快乐，一家子都要快乐，是吧？要照顾到一家子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叫与众同乐。以前呢，中国有一个成语，都蛮好的，对吧？这个叫一人项羽，举箸不欢，这话有啊？哎，大家一家子吃饭，有一个人不开心了。大家都不开心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一直，哎，这是一个学前教育。小孩子再有再大的问题，哪怕老师来告过状，或者成绩不好，在饭桌上面不要提。有的人喜欢在吃饭的时候，你成绩不好啊，小孩子哭了，这个最伤身体了。你为什么哎好好的吃个饭，结束以后好好的跟他聊呢？喜欢在饭桌上面，我最反对了，是吧？我小女儿小时候从来不谈，对吧？哪怕老师来告状啊，我女儿小时候比较调皮，对吧？上课做小动作，对吧？每一次老师经常告状，我从来不跟他，对吧？吃饭管吃饭，对吧？吃了饭以后好好的跟他聊，对吧？有的家长就不好，对吧？弄得了小孩子伤身体啊，哎，所以呢，要与众同乐之相，一人项羽，举箸不欢。有鱼有鸡的意思就是内刚外柔，是吧？刚要放在里面，外面要表现柔。小钟你说对吧？就是不要放在脸上，是吧？对了，鱼的对呢就是亨利贞，对卦象征和悦，对吧？所以这一卦就是利于守持正道，指出与人和悦相处时总的行为准则。人与人之间相处了，有一个总的行为准则，不管哪怕夫妻哪怕朋友之间同事之间有个准则，什么准则啊？首先要心怀诚意，这个同意吧？人与人之间一定要有诚信啊！现在我们中国缺的最大的人与人之间就是缺少诚信，所以在中国在内地我体会到人与人之间都有一种戒备心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不管是同事单位也好，不管你哪怕马路上面不认识的人，你敢去帮他吧？不敢了。我经常讲这故事，我乘火车出新客站的时候，看到前面一个女同志大包小包背着很艰难的行走，我想走上去帮她背几个包，可以吧？我走在面前，我想哦呦不行了，她肯定以为我抢劫，你说对吧？马路上面一个小孩，对吧？摔倒了，一路过去把他扶一下，冲出来一个女的，因为什么把我小孩睡到？我没有，我就不可能，现在好人都死光了，他说，对吧？所以现在就是什么，自行车在你面前倒了都不敢扶，对吧？一个老人在马路上面摔倒，你敢去扶他吧？愿望有吧？扶他送到医院，人家小孩家长来了，人家有儿子来了，说你把他，他说没有啊，没这个好人都没有的，不可能。你肯定把他撞倒，是吧？赔了钱还被人家骂，还告到法院， 所以呢，首先要心怀诚信，现在当前最大的缺乏就诚信，是吧？另外，不献媚取悦于人，我们人要做到诚信，但是我们不靠献媚拍马屁来取得人家信任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很多人喜欢拍马屁，对吧？哦，怎么怎么怎么？我们听到这种赞美之词，要提高警惕。以前有一句话，就中国出了林彪事件以后，毛泽东同志总结一句话：对你提意见的人，不一定是坏人，对吧？赞美你的人、拍马屁的人，不一定是好人。哎呦，我认为他总结得很好，因为当年林彪是万岁不离口，是吧？是吧？背后下毒手，是吧？所以现在我们的企业之间也是这样子，台上握手，台下踢脚，是吧？不诚信。那么同时要警惕别人的媒态招引、邪道诱惑，是吧？警惕别人的媒态招引、邪道诱惑，是吧？这个很重要，是吧？以正自守，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大家知道，商品社会，是吧？很多的情况下面，特别我们作为男同志，一定要顶得住诱惑，四色不惑。孔夫子讲过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是吧？不惑里面有两层意思，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习古贤圣书，对吧？那个顶得住诱惑，是吧？第二个就是在男女关系上面要顶得住诱惑，要对家庭要忠诚，不要有非分之想，是吧？是吧？所以呢，要警惕别人的媒态招引、邪道诱惑，这是男人的根本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以正自守。关键的思想始终要信实而坚定，啊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现在你看，凡是接出来的贪官，他身边总会有一个小三，
或者几个，
因为他呢已经像刚才我讲的那个姓宋的济南的。他找了这个28岁女人以前已经没办法了，被他这个烫伤鱼已经拿在手里面，对吧？100万给他，房子给他买好，汽车买好，还是脱不了干系，是吧？他还要跟你明媒正娶，对吧？来破坏你的正当的家庭，是吧？他开始就是没有警惕媒态的照应，开始肯定媒态照应啊！我28岁，我年轻漂亮，是吧？他就顶不住诱惑，对吧？哎，所以一定要以正自守，思想始终要信实而坚定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对卦呢是这个卦象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。好，接下来是离卦，是吧？离卦呢，它是火火离，啊，我上次讲过，好像讲过这个话。对卦也好，离卦也好，上卦下卦都是火，上卦下卦。都是风的话呢，这是什么卦？儿子卦，记住啊，儿子卦。我上次讲过，不要忘记啊。像这种都是父母生下来的儿子，离是女儿，对吧？那么其他的卦都是孙子辈，记住啊，这个是个概念很重要。火火离呢，它这个离卦呢？这个它是离下离上，离下离上，对吧？离下离上，对吧？这个卦，它都是上下都是火，离中虚嘛，这个比较好记，离中虚。它呢这一卦是要演绎家庭幸福的六大组织，一个家庭要幸福，它有六条标准。你看我们的祖先考虑的都周到啊，是吧？告诉我们。一个家庭的幸福有六条标准。第一就是消儿动草动嫂，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正视内心的恐惧，要正视，对吧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经常要有忧患意识，懂了吧？恐惧就忧患意识，对吧？我们经常在好的时候想想忧患的事情，防微杜渐，是吧？人必须要有忧患意识的，我们学易经一个根本的智慧就是人要有忧患意识，对吧？ 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是很危险的，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家庭跟个人是很危险的，这个是易经的智慧，是吧？内心恐惧，它不是真的恐惧什么，是一种忧患意识，是吧？那么心经里面，刚才谁啊？心经已经背得出来了，对吧？心经里面有一个中心点，远离颠倒梦想，无有恐怖。你不是背得出来吧？对吧？这是心经里面一个中心点，就告诉你，我们一个人恐惧哪里来的？每天在颠倒梦想，就像我们电视里面打开电视，媒体就在做一种错误的误导，叫你们年轻人一夜成名，一夜暴富，是吧？是这个道理吧？什么达人秀啊，是吧？什么相约星期六啊，百里挑一啊，星光大道。本来我蛮喜欢看星光大道，现在我不看了，我看到星光大道就关掉，因为它的太明显了，商业化太厉害了，对吧？什么人都跑上去，哎呦，我一夜成名了，成名以后就是。成名的后面就是发财啊，晓得吧？哎，是吧？成名就是发财。你看最近这个陈招娣去世了，对吧？陈招娣这个女排的全来边这个人都来了，其中有几个已经是亿万富翁了。昨天报道了，打球的周晓兰，对吧？还有什么杨希，他们已经是因为成名了嘛，不是排球冠军嘛，对吧？一成名以后，方方面面来找你，他就做生意了。现在都是亿万富翁了，听懂了吧？所以我们的媒体就是在优秀小青年颠倒梦想，听懂了吧？我们要远离颠倒梦想，才无有恐怖。你不要以为颠倒梦想是好事啊，是吧？像这个莫言，大家知道吧？他得了诺贝尔奖，昨天在发这篇文章，他说我痛苦死了。现在没办法写作了，家庭每天受到骚扰，是吧？他自己也是被人家骂，他说你想不到这么多人恨我，他说，你们去看网上有的，对吧？就像一个人中了彩票，如果有的人不中彩票还好，中了500万，家破人亡，我告诉你，听懂了吧？他没有办法远离颠倒梦想，这个无有恐怖，是吧？所以这是一个生活的哲理，值得我们深思的，是吧？钱这个东西，名誉这个东西，它是个双刃剑，也许是好事。比如莫言，全世界、全中国里面没有一个作家得到诺贝尔奖，是吧？他太光荣了，但带来的后果呢，不一定像他这么如意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这是一个内心，他非常恐惧啊。现在莫言昨天还发表文章了。我没办法写，他说你们赶快不要来搞吧，让我写点东西来回报你们吧。他就很痛苦的在呼唤了，没办法写出来。第二，奉心守静，要保持心里的正念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我们这个易经非常讲究一个潜意识，人有潜意识的了，对吧？意识这个东西蛮奇怪的了，对吧？你这个在意识想到的时候，虽然还没动作，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正念，要这个潜意识要存活的了，已经就告诉你这个道理了。一定要时时要有正念。举得通俗一点，马路上看到一个年轻漂亮的美女，对吧？你应该就欣赏，哎呦，很漂亮，很开心就可以了，仅此而已。不要有邪念，对不对啊？是这个老孙同志，对吧？哎呦，这么漂亮，最好嫁给我，然后这个就来了，这个就是邪念，接下去更不好的邪念就不要出现。这个邪念很重要，这个意识非常重要，起心动念，对吧？不要以为一定要有动作，实际上，对吧？就是一个意念。当然讲话更要当心，对吧？这个一个人的讲话实际上就是一个意念的反应，是吧？我身上有好多的例子告诉你们，意念的反应，是吧？意念出来一个反应，你看，要保持心里的正念。我记得我在好多年前在海关工作，我人事科有一个科长去世了，我们在算这个抚恤金，来了一个老王，现在我还记得了，30多年了，他来了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们在干什么？” 我们在这个复习经啊，多少？哎呦，五六万，那个时候五六万还是蛮高了，对吧？他讲了一句，一念出来这个话，讲了一句话，引来杀身之祸。他说什么？啊，这么多啊！哎呦，他命真苦呀，他又用不到的了，都被他老婆用了呀，五六万是吧？他这样好吧，我预不预复习经预支一下好吧？预支听懂了吧？听懂了，大概还没听懂。啊，你还没听懂。那我们当时就我就讲，哎呦，你这搞嘞，这个没这个道理的，对吧？就一笑了之，就跟这个人笨吧，还预知了。哦，这话讲了，他是邪念，不是正念，对吧？一个礼拜以后传来不幸的消息，他因为上车那个时候骑自行车嘛，对吧？在一个马路上面的被车子压死了。这个事情给我很大的刺激哦，不是，这个事情给我很大的刺激哦，就是说我们一个人讲话意念，对吧？有时会闯祸的呀，不要有这个邪念，对吧？人家的预学经、复学经，你干什么要预知啊？对不对？这个事情没完，后来我到考了大学以后，在华师大以后，我就在那里做老师了，对吧？留校。哎，我们里面系里面一个系主任去世了，那也巧了不得了。我这个也是我们系里面的，我也是算副主任吧，当然也是这个开追悼会了，对吧？开追悼会，我们华师大这个院长一届的系主任一届呢，都弄部大的面包车开到龙华殡仪馆开追悼会，对吧？开好以后，我们回来之后还是这部车子回去吧。我记得清楚，一个姓金的金主任。他最后又走上来，他叹了口气，哎，我说干什么？他说我们华师大最近几年来去世了很多的系主任，还有副校长，对吧？他说现在华师大呢，在应届里面缺一个正校长。他说到应届里面肯定要办大学的呀。他说，我说瞎说八道。他说我去。当时我们说老金啊，你这个话瞎讲八讲。你这么年轻，四十几岁，到七八十岁讲嘛还来得及了，对吧？我们这样讲了，对吧？事情过去了，他这个是不是正念，对吧？想要人间里面校长做到，想到阴间里面去做校长，这个潜意识吧。一个多月以后传来消息，他生白血病了。我记得最后我到中山医院去看他，他已经原来神气的不得了了。顾教授，我不行了。我又好气好笑，我说你，哎呀，对吧？因为我已经在涉足易经嘛，懂这个道理。人的讲话，对吧？就是一种潜意识，就是一种意念。不该讲的话，不要去讲，不要咒自己，也不要咒别人，这话对吧？有人喜欢咒自己啊，比如两个人，哎，这件事情我保证做好。做不好，后面的话我不敢讲了。我做不好，我什么什么什么，对吧？说话有吧？我不讲了。如果做不好，给你打赌，我保证背这个，对吧？听懂了吧？听懂意思吧？不要讲这个话，这个是跟自己在咒自己啊！不要去这种打赌，也不要咒别人，对吧？恨死这个人了。明天就是这个，你咒别人对吧？自己也要接受的，晓得吧？我学过咒语的，我会咒人的。我的师父多少年前就警告我，我跟你教会了啊，你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去动这个东西，知道吧？你是咒人家，把人家咒病了、咒死了，有这个功能，但是你要接受十年，何必呢？和尚吧，对吧？这现在讲包容。对吧？讲这个和平的，他对我对不起，就让他去，对吧？我做的正该的事情，比如说借给某个人5万块钱，结果他后来逃也逃掉了，你怎么办？我咒他，不咒了，是吧？这个就这个意思，就是一定要有正念，保持心里的正念。张学友听懂了吧？哎，我们一个人要有正念。不要有邪念，对吧？ 不要有这种潜意识里面有一种不光彩的东西。